的785页，马太福音的6章1到18节，教会圣经的785页。施舍不可张扬，你们小心，不要在众人面前行你们的义，让他们看见。如果这样，就得不到你们天父的赏赐。因此，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到处张扬，好像伪君子在会堂和街上所做的一样，以博取众人的称赞。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好使你的施舍是在隐秘中行的。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定报答你。你们祈祷的时候，不可像伪君子，他们喜欢在会堂和路口站着祈祷，好让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但你祈祷的时候，要进到密室里去，关上门，向在隐秘中的父祈祷。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定报答你。你们祈祷的时候，不可重复无意义的话，像教外人一样，他们以为话多了就蒙垂听。你们不可像他们，因为在你们祈求以先，你们的父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了。所以你们要这样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债，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如果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如果你们不饶恕别人，你们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伪君子那样愁眉苦脸，他们装成难看的样子，叫人看出他们在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可是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在进食，只让在隐秘中的父看见。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定报答你。
大家好，真的非常，我名字叫 Tom，真的非常感谢每周我们在 Houston 的教会的人可以过来参加一个中文的聚会，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大家。我们这周和下周会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今天我们看1到18节，然后下周我们专门看中间的部分，关于主道文。要不我们开始之前可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现在给我们这段时间可以一起来回应你的话语，真的求你通过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并且可以活出来。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阿们。首先想大家可以在内心可以想到你觉得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你认识的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比如说这个人可能是下周会参加这个祷告会，然后他祷告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属灵，他祷告非常长，还有很漂亮，或者他每周都参加不同的服事，可能他参加这个招待的服事，或者摆上圣经，你也经常去他家，然后到他的家的饼箱上你会看到很多不同人的祷告信，然后祷告信上面不同的祷告事项，你知道他肯定是为他们祷告，并且你知道他肯定是会给他们奉献很多钱。你有想到你觉得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的样子吗？今天耶稣的教导是非常扎心，他说很有可能到了新天新地，到了耶稣再来的时候，你的那个你认为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朋友，他就不会在那儿，因为他做的这一切不是给神看的，单单是给你看的。 让你可以关注他，可以称赞他，真单单的是为了他的虚荣心。而今天耶稣很扎心的问题是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做这一切到底是为了谁？到底是给谁看呢？是给神看还是给别人看？所以我们到了，在我们聚会的单张上有一个大纲，到了第一点，我们不要为了别人的称赞而去行义，不要为了别人的称赞而去行义。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说，你们小心不要在众人面前行你们的义，让他们看见。这里的问题不是说不能在众人面前行义，我们是不是 Mary 有提到之前在马太福音有提到比如说第五章十六节说，你们的光，基督徒的光要照在人前，为什么呢？要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且要称赞你们在天上的父。本身我们基督徒在别人面前行义做好事本身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的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这种人的目标是什么呢？是让他们看见，这一切都是为了别人可以看见自己的荣耀，可以看见而说，哇，这个人多么的厉害，多么的优秀。不要为了别人的称赞而去做好事。而这个原则，第一节就是整篇经文的原则，在下面第二到第四节，还有第五到十五节，十六到十八节有三个例子。第一是关于奢侈，第二个是关于祷告，第三个是关于进食。然后也包括，当然也包括很多不同的，比如说传福音啊，或者不同的在教会里的服事，也包括在内。这些都是三个例子而已。所以我们看第一个，第二节，一起来看第二节。这种人，你奢侈的时候，不可到处张扬，好像伪君子在会堂和街上所做的一样，以博取众人的称赞。可以想到一个场景，有的教会是奉献，就是给钱都是用一个小袋子，然后可能在聚会中会递给旁边的人，然后可以把钱放进去。我们教会都是线上的，没有这个环节。但可以想一想，一个人到了自己那个时间，就是拿了这个袋子，然后拿出来一大把钱，然后就是等到大家都看到这大把钱，就是把它放进去。然后就请这个乐队可以放一首很好听的歌，然后大家都在看那个人，然后这会众都鼓掌，然后就是站起来鼓掌。还有请王哲和陆达，可以我们的专门的摄影师，他们可以拍个照，然后就发给志豪弟兄，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让全世界都看到这个人多么的优秀。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人的目的是什么？是以博取众人的称赞。下一个是什么？第祷告是第五节。你们祈祷的时候，不可像伪君子，他们喜欢在会堂和路口站着祈祷，好让人看见。最近在 Houston 教会，外面有一个广场，然后那边有好多好多的大学生在路过，然后两周前看到了一群基督徒，然后他们在唱歌，在外面在唱歌，然后偶尔他们也会在一个小组里祷告，在外面祷告，很好，有可能他们的目的是非常非常好的目的，但有让我想，他们为什么想要在一个大的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去在公开的祷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向神祷告，还是为了让周围的人看到他们？还有下面的第三个例子是十七节，你们进食的时候，而且这里我不是 这些不是，我觉得不是来告诉我们一定要进食，在新约里并没有说一定要进食或者不进食，但说如果你进食的时候， 你不可像伪君子十七节那样皱眉苦脸，他们专程难看的样子，叫人看出他们在进食。他们这些人，他们故意就不洗脸，他们起来就不洗澡、不洗脸、不刮胡子，就是不化妆或者不给什么香水，我就不知道。你们平时做什么？但他们故意想要别人看到，哇，汤姆你看起来非常的累，或者哦，你看起来非常的不对劲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在进食，或者我最近很忙，我在做很多的服饰。不要成为这种的伪君子。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三个地方都有提到这个词伪君子。在原文这个希腊文的文化，他们会经常演戏，然后演戏的时候，这个伪君子的意思就是一个在舞台上的表演者。然后这个表演者他们演戏的时候会用一个面具，然后他们是台上一个样子，但台下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们是表里不一。而这里说，你不要成为那种人，在外面看起来非常的属灵，非常的虔诚，但其实你内心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子，你单单是为了别人的称赞而做的。也许你觉得这些画面太夸张了，就是有点像一个领导做戏一样，有可能会看到一个领导他到一个灾害区去支援，单单他就带了一大队记者去拍照，就是他到底支援的目的是什么呢？或者一个领导一个总统到一个很漂亮的教堂外面拿着一本圣经，就是然后有一大队记者来拍给他拍照，当然他是什么目的呢？他是为了给神看，还是给记者给选民看呢？这是一个警告，而这警告是耶稣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警告。我两年前有机会到台湾去，然后在台湾的一个教会里面，他们在他们的聚会单张上都会写着不同基督徒他们奉献了多少钱，就是上一周他们就写了他们的名字还有奉献了多少。然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但我这是注意到这一点，我说哦，很有意思。然后也有一些人他们选择匿名，就是你可以选用一个号码来代替您的名字，比如说就是1532人他奉献了多少台币这样的。我在想，我又有看到单张上这两种人，一种是写名字，一种是匿名的。在想这个人他为什么决定要公开他的名字呢？是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赞吗？当然不一定。有的时候奉献钱或者祷告是有一个好的作用，就是我们在和其他的人，比如说你告诉人你在奉献给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或者你在一群人一起来祷告是给其他人的很大的一个鼓励。比如说在圣经里保罗开头很多书信都说我在为你们祷告，我在为你们祷告。所以不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是不是我们都要省察我们的心，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别人称赞我们吗？我们到底是给谁看的呢？也许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警告真的那么的严重吗？或者我们都会犯类似的罪，真的那么严重吗？我们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二点，我们第二点说，不要为了别人的称赞而行义，因为这样就得不到天父的赏赐，因为这样就得不到天父的赏赐。看第一节就说，如果你们这样就得不到天父的赏赐。你有没有思考过，有一种祷告，有一种奉献，有一种进食，或者有一种做基督徒的样子，是神不喜悦的，甚至恨恶的，是有一种方式是神不会奖赏的，不会给赏赐的。 而有可能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不得到天父的赏赐，听起来没有那么的严重。不像我们几周前在第五章看到，如果你恨恶一个弟兄，如果你骂他，那你会难免，你会很难逃避地狱的火。或者如果你在你的内心动了一念，你会全身会被投入到地狱里去。可能那个听起来非常的严重，但得不到天父的赏赐听起来那么的严重。所以到底这个天父的赏赐指的是什么呢？我在这里，我们下周会更多具体的看，但我们下周会看到一个很大的赏赐，就是能够与天父有关系，能够与天父有关系，并且因为跟他有关系而所有其他会带来的那些福分，我觉得就是这个赏赐。认识神作为你的父亲，并且那所有他给的那些赏赐，所有的福分，包括在第五章开头那些八福，就说你们会天国是属于你们的，你们会必定会得到安慰。如果你认识父，你必定会得到安慰，你会承受地土，你会得宝足，你会有福了，你会蒙怜悯的，你会看见神，你会被称为神的儿子。有的这些福分是将来我们会看见神，将来我们会承受地土，但现在我们也会享受与父神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不知道你觉得失去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的一个赏赐严重不严重。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老师们让我们去报一个中文考试，然后说这个跟我们最终的分数是另外一件事，但是说如果你报这个中文考试，我们会给你一个十磅钱的打折，在我读的那个大学的城市里的一个中餐，你会打10磅钱。然后其实我们很多同学都并没有去考那个考试，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失去那最终的那个赏赐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其实很快就会忘记，就是这件事情会过去了。但是天父的那个关系呢，就是天父给的那个赏赐呢，我觉得更像一个，比如说一个夫妻俩，他们怀孕了，或者是妻子怀孕了，然后他们要生孩子，然后如果他们就特别期待，可以有一天他们可以见到他们的孩子，可以有这个父子关系，但如果一个医生告诉他们，哎，你们要看你们的行为，如果你们继续这个孕妇继续喝，就是天天喝酒喝醉了，然后抽烟，然后吸毒啊等等等等等，你就必定，我告诉你，医生说你必定就是得不到你们最终的赏赐，你很可能就不会见到你的那个女儿还是儿子。我觉得更像这样的一个画面，一个非常严重的画面。所以也许觉得我们思考，你们到底追求什么样的赏赐呢？一个地上的赏赐，还是一个与天父有关系的一个赏赐呢？有没有考虑到在这里有一个三次被重复的经文？有没有看到在第二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还有第五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还有第17节，我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赏赐是什么呢？肯定是别人的称赞，已经得到了。有没有像我一样，我之前的工作可能工作很努力，其中一个原因是希望我的小组会给我很多的称赞，可能工作了三年四年的时间，然后觉得我得到了一定的地位，在一个非常小的小组里，然后得到了他们的称赞。但我现在换了工作，我现在回去到那里去，其实他们根本应该觉得我是一个非常不重要的人了，他们不会给我任何的面子。然后我就发现这种地上的别人的称赞，这样的一个赏赐很快就过去了。 你所寻求的称赞，所寻求的这个赏赐，是一个长久的赏赐吗？还是一个短暂的赏赐呢？而今天这个经文是一个警告，这不是一个很虚伪的一个警告，这是耶稣，主耶稣基督给的警告。他是不是一个普通的老师？他是一位在天上他有一切权柄的主，并且他说，如果你们是为了别人的称赞，你就得不到天父的这个赏赐。我们过几周会看到在第七章里面二十一节，会看到不是每一个人，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会进入天国，唯有那些遵行我父的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难道我们没有奉你的名讲道？难道我们没有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过许多神迹吗？但我必向他们声明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个登山宝训的讲道很大的其中一个目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而被扎心，而会需要悔改。所以今天可能我们需要悔改，因为我们往往是为了别人的称赞而做的。而鼓励我们每个人可以回到五章三节，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我们今天可能需要认罪。但我很喜欢耶稣的讲道，因为他不仅是告诉我们如何进入他的天国，通过谦卑的来认罪来进入天国，而是也是告诉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之后我们应该如何行事，如何生活。然后这是我们最后一点，第三点，我们要怎么回应呢？我们要单单，我们要定睛在与天父的关系上，定睛在与天父的关系上。我们看第三节和第四节。第三节，你奢侈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好使你们的施舍在隐秘中行的，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报答你。我们再往下看第六节，你们祈祷的时候要进到密室里去，关上门，向隐秘中的父祈祷，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定报答你。我们看十七节，可是你们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在进食，只让在隐秘中的父看见，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定报答你。这些所有的例子非常有帮助，是让我们可以在隐秘中行义，在隐秘中行义。为什么呢？因为会帮助我们定睛在与天父的关系上。因为当周围的人在我们周围，很容易把我们的眼目和眼光放在他们身上，很关心他们怎么看待我们。但如果比如说奉献这个施舍这个例子，他说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所以你不一定就是你奉献的时候最好可能不是给全教会知道你在奉献，因为很容易就会有试探，这样做是为了别人看你。也不用给你全小组里的人看你在侍奉，也不用给你家里人的看，甚至你不用给你左手看，就是你收入那个信用卡的信息，你的另外一个手不用看。好像是不是意思就是说你要完全的定睛在与天父的关系上，不用给你自己一个试探，为了别人而做。而耶稣比如说祷告，耶稣经常他会一个人去祷告，他正在讲道是不是，但他之后他还会跟他的门徒去一个隐蔽的地方去祷告，然后他自己还会去另外一个地方自己祷告，与天父祷告。 是一个好的例子和榜样。这里不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非常奇怪的群体，就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在隐秘中 去做的。如果一个人看到你，你一个人在祷告，然后你说啊 ，no， 我又祸了，有人可以看到我，或者不是这样子，但是可以思考啊，我们的保密能力多强？我觉得我自己反思，我觉得我所有的坏行为，我所有的恶事，我都能保密，但我的好行为呢？我还会。如果你知道我的一切事情，你还会看到一些你不知道的好行为吗？所以也许今天下午我们可以多想，我们有没有时间单独的与神交流，单独的跟神交流，我们天父，我们天上的父。今天下午很宝贵，我们都在一起祷告，还有唱歌，还有读经，还有听讲道等等，非常宝贵。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环节并没有自己在内心深处与天父交流，那这都是神不喜悦的。有点像一个关系，比如说如果有在这里有一些已经结婚的人，如果你们在你们的婚姻中从来不会单独的跟另外一个人说话，只有那些你客人过来吃饭的时候，你才会跟你爱人说话。只有在别人在的时候，你才会跟你的爱人说话。这是不是非常奇怪的一个关系？同样，我们单单是在一起的时候跟神说话吗？还是我们也会有时间单独的跟他交流？那我们马上要结束，但在这里有两个真理，两个真理我们可以帮助我们钉睛在与天父的关系上。什么真理呢？也就是三次被重复的，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定报答你。第一，你父必定查看，我们的天父他看见。我知道有些人有小孩子，婴儿，听说大概六个月以下的婴儿可以玩跟他们玩这个游戏，就是你有个东西，然后你把它盖上，然后那个婴儿就啊，哇，你好厉害，就把那个东西就消失了，然后这样子就觉得爸爸或者妈妈很优秀，然后就哇，你又被那个又出现了，就是哇，他们会觉得太神奇了，然后就又盖住了。对，我在想我们有没有其实我们长大了后，我们都知道，其实不管是有可能这个东西还在里面，虽然看不见，但这个东西应该还在那儿。但是我觉得我们经常还是有点像那些六个月以下的小孩子一样，我所做的东西，如果不给别人看，就是完全没有意义。比如说我去一个餐厅吃一个非常好吃的菜，如果我不拍照都发给别人看，那就等于我是干嘛的，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就是等于我没有吃饭，就是有点想。或者如果我想去健身房去健身，但如果我不给别人看，哦，就是在微信上就是打卡说，哦，我是第23天，就是连续每天都去健身，如果不给别人看，就等于就是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发生的样子。今天我们要默想一个非常好的真理，就是天父他必定会看见，有更像这样一样，就是他必定会看见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不需要那么的累，就是每天要特意的给别人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的父他都看见。所以当你奉献的时候而没有人有看到你，或者当你侍奉的时候，或者当你祷告的时候啊，没有人有听到你，神天父他看到了，他听到了。也许我们在英国因为我们特别喜欢说感谢感谢，就是特别喜欢一个人做一个东西说啊感谢你感谢你， 也许我在想，下次你看到一个教会的弟兄或者姐妹做一件 好事，就是行为，也许可以感谢他们，但同时也可以加一句，有可能可以加一句说，这件事情太棒了，感谢你。但同时我知道你应该做很多别人没有看到的、注意到的东西。我想鼓励你说，你在天上的父，他在隐秘中，他查看，他也必定报答你。就是第二个我们必须要默想的真理，就是天父他必定报答你，必定，这个非常肯定，他会报答。这个是非常鼓励到我。我知道，比如说在办公室里，经常有认识一些朋友，他们每周都要找老板去报告他们这一周所做的成果。并且他们可能每两周一次都要找老板的老板跟他们说，我这一周我做了什么呢？为了他们能够看见，因为很担心，如果他们不知道，有可能到了年底的这个评价或者给钱的时候，就是不会有奖赏。但我们基督徒，我们不需要担心，因为天父他必定看见，他也必定报答你。所以又要思考，你追求的赏赐是谁给的？是这地上的，还是天父给的呢？我们开始的时候，我有问大家想，你印象中最虔诚的基督徒是谁？然后现在我们可以自己想，可以想不是像他，而是你可以想自己。你可以想你。你做这一切，你做基督徒，你祷告，你侍奉，你进食，或者你做任何的侍奉的时候，都是给谁看的呢？你祷告是给谁听的呢？是给神看，还是单单是给别人看，来称赞你？所以弟兄姐妹，耶稣说，他警告我们，你们小心，不要在别人面前行你的义，让他们称赞你，不要为了别人的称赞而行义，因为这样得不到天父的赏赐。所以要不我们一起来祷告，可以帮助我们定睛在天父的关系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今天聚会最后一首歌的歌词有说，我不求虚名，也不求富有，主是我基业，从今到永久，唯主在我心，永远居首，天上大君王，他是我万有。天父，感谢你听到我们的祷告，也感谢你今天向我们说话。对不起，我们经常是为了别人的称赞而行义，做好行为。求你帮助我们可以真正的悔改。感谢你，那些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会得到你的国度。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改变。感谢你今天告诉我们要如何回应。我们要单单的定睛在与你的关系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做出回应。我们求你的帮助，这样祷告奉主名求，阿门。